天我是第二讲，上一次是讲第一讲，学习为主说话。这一讲呢，也有一个标题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这个，那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箴言，旧约箴言诗篇后面，大概在圣经的正中间，一翻过来就是诗篇后边，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
603页
，六百零三页，二十五章十一节，没关系，放在这儿。十一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一句话说的可以，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没有放啊，就是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句话，这是指的一句话说的合宜哈。这一句话说的什么意思？就是为主说的，不是为我们自己说。那这个，我们知道金啊，是代表神性。如果我们今天不再说这个其他的事儿的话，当然是金苹果很贵重的哦，这么大一个苹果，是金的话多少盎司啊？我不知道，没有概念哈。这个这么大一个金苹果有多少盎司？那一盎司现在多少美元？两三千了，可能一两千美元了。那这个一个金苹果。在银的网子里啊，这是真是。那如果我们在要真的从属灵上来看呢，就是金代表神性啊，在圣经里面金都代表神性。那苹果呢，苹果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在这个这边也可以把那个诗篇拿了，就是苹果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就是刚才那个箴言后边再往后翻啊，箴言、传道书，然后雅歌书的第二章第三节提到苹果啊。这个雅歌啊，这个
十二页你说
多少页？
雅歌多少章多少节？
第二章第三节。
617，
稍微开始小一
点，617
啊，都热了哈，
617，
哎，二章三节，这个雅歌书呢是讲到一个女子叫苏拉密女啊，跟王的爱情。你看他第三节说，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喜欢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啊。他是说他非常喜欢这个果子，苹果树的果子的甘甜。然后呢，第五节， 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你看这个雅各书他提到了这个，实际上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和主的感情啊，主的感情啊。我的良人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么来说，就是我的良人就是主的话呢，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他非常高兴，他口里边见证主就是他的一切，所以这个主果子是主的工作和生命，对不对？那我们得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称义、成圣、和平、圣灵等等。所以他这里讲到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而且苹果能够畅快我心，畅快这个原文是苏醒了，苏醒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病是什么病啊？他是爱的病，因为他快乐的好像没劲了，高兴的非常高兴啊，就是说他需要主来加添他的力量。所以这个苹果，你想金的苹果，就是我们这么回到这个箴言里面，金苹果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主耶稣的果子啊，畅快我们心，因为我们爱他，我们愿意尝他果子的味道，这是苹果，金苹果啊。所以他的果子可以看成就是他自己，就是那个道啊。所以金苹果就是，换一句话说，就是主自己的话。那银网子呢？我们知道银是代表什么？知道吗？
救赎，
对，救赎。我们是银，拿银钱去赎买，对不对？所以银是救赎，也就是说，这个银的网子是救赎做了很多工作在那里编出来的网子。所以银网子是可以说是救赎的生命所编织的网子，或者说我们现在用新约的话说，就十字架的工作。所以金苹果是主的话落在银网子里啊，就是在这个十字架的，在我们这个人身上做的那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成为一个银网子，哎，主的话就到你这个里面，就是金网子、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那所以我们今天说呢，要学习为主说话，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课，就是要先学习不为主说话，为主不说话，这不容易的。因为在教会里面，不是说看你口若悬河、口才很好，你就可以来做为主说话的这个工具，对不对？你可以说你今天口才很好，这个你可以去做电视台的导播啊，可以去做记者啊，就说话非常快，而且不打这个不停顿的，或者你可以去做律师，但是未必能够替主说话。特别是我们常常有许多为自己说话啊，自以为是的这样的说话的人，那就更要在神面前，要引网子，要好好编啊，让我们呢能够首先学会不说话啊。这个人可能原来话很多的，现在慢慢变少了，就是主在那里身上，在那里雕琢了，雕琢他啊。我们常常会碰到一些人到教会里面一看，你们那个这些人讲道的人，或者是带查经和带主日学的人， 口才太差了哈，还是我来讲吧啊。也有人提出来要他来教主日学哈，跟我。那我就跟他说，你先把这个神的话学习学习，对不对？你不要不是说在这里是谁的口才好啊，谁的知识多就能为主说话，所以一定要这个事情一定要弄清楚，就是说要为主先。所以有一些前面有些弟兄姊妹说，不要这个让多人啊，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和第三章里边讲的，不要啊多人做师傅啊，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啊，说雅各书也说了，一个口啊，不能这个人的嘴如果没有被救赎，没有被对付之前呢，他不会说出造就人的话，他只会是撒谎，他会说谎言，会咒诅人。所以这个口呢，不能说你又去咒诅人，这个口啊又去赞美神，一个口里面出来两种甜苦的两种水，不可能。所以我们的嘴一定要先被对付，如果我们嘴不被对付的话，我们今天都没有办法为主说话。所以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这个是一定要人要对付。所以在我们知道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先知，以赛亚先知他就说了，我是嘴唇不洁又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他怎么主要他为神去说话怎么样，所以撒拉弗就拿起一个炭火来放到他嘴上来烫，对不对？那当我们一看我们就觉得很受不了，怎么烫嘴？实际上这里就讲到我们的嘴先要被神的神圣的火来烫来洁净，我们的嘴洁净了，我们才能够为主说话。神一定要用圣灵和火来接近我们。一个为主说话的人一定要能够为主先不说话啊，心里边有许多的事话可能想说，先想想这个是不是主要我们说的，有一个圣灵在把着我们嘴岗位上把着，让我们说出来的话就能够比较符合主的心意。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注意，就是这是一个事情。那当然，所以呢，我想我们特别是这个传福音啊什么的，我们先要比如说带查经，在查经我们先看圣经祷告，看神怎么感动我们。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些参考书，我不主张一跑上来就看参考书，跑上来看参考书就把圣灵给我们的感动给限制住，你知道你一看参考书你就抹完了。所以参考书是目的是干什么？目的是我们看我们自己有了一些感动以后，再去看参考书，看看别人怎么说的，不要太离谱，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比如说参考书上讲应该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至于大离谱啊。我们这个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认识，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至于离开这个主流的这样一个认识，差不离离谱离得太大。这是我们参考书看参考书的目的。那当然这个我们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当我们人被对付了，我们对圣经读起来就比较认真。你知道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你不要看他们地位很高啊，这个资格很老，有时候说出来的话 不见得符合圣经啊。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最普通的一个例子就是圣诞节。这个圣诞节我不知道你们都看到了吗？这个很多家里边门口啊弄了三个博士在那里献这个礼物，对不对啊？耶稣包括教堂里也有，就是耶稣是婴孩躺在那个马槽里，然后三个博士在那里献礼物。你想想这里边起码有两个错，一个是不是三个博士，对不对？圣经上只讲几个博士从东方来，没有讲过三个博士。你看他们弄得像，必定是三个博士，不会弄一个，也不会弄两个，也不会弄四个，就是三个。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献的礼物是献三样东西：黄金、墨药和乳香。啊，这个是马太福音，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二章里边，黄金、墨药和乳香。这个黄金、墨药、乳香三样礼物是，大概是三个，
一人一个，
你这样想。所以还有呢，就是。哎呀，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大家，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第二章哈，马太福音第二章，你看。这个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这个第二章第一节哈，怎么样？知云给我们念吧。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
好，你看有几个博士，对不对？没有说三个吧啊。然后呢到第八节，你再念一下第八节。
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
好，小孩子你听见没有？不是婴孩，不是出生婴儿，对不对？那可能就应该是有两岁左右，主耶稣啊，比这个女孩都大了。所以呢，但是呢，你看圣诞节的时候就是让这一个婴孩在那儿躺着，然后三个博士来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有点马马虎虎的话呢，就会常常会造成这样的错误。我们要为主说话一定要准确啊。当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因为我们有很多的局限，我们的这个文化，或者是我们这个语言，或者是我们的属灵的光景，可能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我们要力求准确。那显然这种就是大家不读圣经，大家就以讹传讹这么传下去了，对不对？实际上现在有很多像当初那个名画，很有名的这种基督教的文艺复兴的画，我们上次到欧洲去看了很多画，很多画都不合圣经的。你知道，你要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有很多画都不合圣经的，很惊讶。当时那些画画的人也不，我想那时候可能是天主教授不太读圣经嘛，对不对？就是凭着这个神父给你讲一点什么事，然后画家就画了，对不对？很多细节上不合，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当时是什么情形。 这个这哪一些不合圣经。所以我们为主说话呢，一个是要为主不说话，另外呢要这个要准确哈。那因为为主不说话这一点呢，我觉得上个礼拜我跟那个 Wyckoff 的一个弟兄他们交通，他们正在讲这个，他们教会现在出现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很喜欢讲，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愿意来主动来教主日学啊什么的，很喜欢讲，很热心，但是呢圣经根基也没有，生命也不够。那主要是怎么呢？主要是有一批是大陆来的，大陆来的人都觉得比台湾来的人能讲啊，我不知道是这样好像啊，
我没有觉得
你不觉得这个不是，就是说以普遍来说是这样，就是大陆他因为在开会嘛，开得多，现在当然是，以前呢是更是这样，就是开会都对都要发言的，你台湾是政治学习啊，都要发言，所以很会讲这些东西，一套一套的，而且是这种党八股啊，是这个你看出来他们祷告都是好像歌颂毛主席的毛泽东啊共产党那种词儿来歌颂主，是不是？所以他们就弄得很，就是不知道怎么样来劝勉这些人。所以要为主说话，你得先弄清楚是到底是怎么来为主说话，是吧？所以这一点是要金苹果在引往这里啊，这是一个。第二呢，我们第二部分，我想第二的部分，我来讲一下，我们从彼得为主说话来看看啊。那么第三个呢，这个第三部分就是人人为主说话，专人为主说话，这部分。彼得这个为主说话呢，我们来先看一下那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就是从彼得为主说话，我们来学习一些东西啊。那个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十三节，我来翻翻马太应该可以，
八页
最后。十六章，十八节，十三节，那个，一妹妹替我们念嘛，好吗？十三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比提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
再一直念下去。
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以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好的，好。然后我们看这儿啊，就是说呢，彼得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呢得到主的称赞，对不对？这个称赞是什么？说你这句话不是你属血肉指示你的，是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句话这个不得了啊，因为你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这句话其实我们又花不了几分钟就可以全背出来，但是并不等于背出来你就理解了它，是不是？一定要得到了启示，彼得说了才能得到了主耶稣的称赞。 那我们知道彼得在十二个门徒里边是最喜欢说话啊，信口开河，他是好像不说话就憋不住。你看他那个十二个门徒里边有好多好几个门徒是从来不说话的，圣经上没有记录下来不说话，但是呢彼得呢说话最多了啊，他说的话简直有时候不动脑子就说出来。那他几次说话都说错了，说走嘴了。一次是这个，实际上就是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哈，十六章的地方，有一次是那个这个有一个人呢要来收丁税，十七章，十七章二十四节。十七章二十四节哈，这个到了加百农，有收丁税的，就是收税的啊。这个收税是收什么丁税呢？丁就是人呢，人头税。这个是店里边收税的，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那彼得说：“纳。”你看，彼得脑子都没动，马上说纳。然后他进了屋，耶稣先问他，向他说，你看他还没有跟主耶稣说呢要交税不交税，结果主耶稣知道他的外面已经答应了，主是啊，不用他汇报就知道。主耶稣问他说，西门，你的意思如何？世上君王向谁征收关税丁税？是像自己的儿子呢，还像外人？因为他们是那个是奉献了，奉献这个丁税。那这个奉献丁税实际上就是这个奉献丁税啊是不应该收的，对不对？你看他这个彼得说像外人，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对不对？彼得又说错话了，脑子都没动。所以我们不能随随便便说话啊，这是一次。还有一次呢，也是十七章，你看啊，十七章那个前面第一节，过了六天，耶稣带了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他们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你看彼得说什么？错在哪了？要我们想，彼得没错，他自己都不给自己搭棚，对不对？给主搭一座，摩西搭一座，以利亚搭一座，啊？我们怎么想？彼得根本就没动脑子，哎呀，他觉得这儿太好了，但是呢，这儿没有棚，对不对？不能遮雨，不能遮太阳，我给你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摩西，一座以利亚，什么？马上这个有声音云彩的出来，第五节，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马上把他的话打断了，又没动脑子。为什么耶稣还能跟以利亚、摩西并列啊？啊，对，你说搭一座还差不多，搭三座，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们只听他，不要你听摩西、听以利亚了，是不是？所以彼得这个说话是真是很随便。 那刚才说了，他又是得到启示的人，但是得到启示的这是一方面，我们马上看刚才得启示完了以后怎么样。这个二十二节，十六章的十六章二十一节吧。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就把第一次告诉他们啊，就是说这个要上十字架。那彼得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对不对？你如果是彼得，你在旁边说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
应该是跟他差不多。
啊，你怎么说？
跟他差不多。
是，我想我要在旁边，我不是说主啊主啊，对你去十字架上十字架，对不对？是，但是还有一种态度，就我不知道怎么说，对，还可以这样。你看彼得马上拉住，然后就这么说。主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彼得说的话，刚才还前面还说呢，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这句话不是从属血肉的跟指示你的，是从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哇，一下子彼得就上了天了，对啊，然后突然一下子变了撒旦的代表了。所以我们的人的光景啊，要为主说话真不容易。你不要觉得你今天你讲了一点一篇道啊，讲了传了福音很有效果效，神祝福你了，可能下一分钟就是成了撒旦的代表。你不要觉得哎呦我就了不起了，没什么了不起的，神都可以让驴子来说话，替他说话，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从彼得这个角度，真是教训啊！主在一直在训练他。你比如说，主在最后的晚餐说啊，主说今天晚上啊，你们都要为我缘故跌倒啊，你们都有地方去，只有我呢独自一人。当然主又说不是，还是我跟我的父跟我在一起。说到这个的时候，彼得就跳出来了啊，说众人纵然跌倒，我总不跌倒，对吧？我愿甚至愿意跟你去死都可以。彼得说这个话也是确实，他不是说是骗骗主耶稣的，他心里边也是爱主，是不是会这么说？但是主说了，主说什么？鸡叫三次一天，你要三次不认我，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彼得说哪里会，对不对？他这种说话，你看他对自己不认识嘛，所以就会说这样的话。然后真的到大祭司的院里，在这个炭火的面前。人家都在烤火的，三次不认主，对不对？这个是主让，实际上主就是利用这些人来操练这个彼得，让他知道自己的光景。我们是不是常常也会被主操练？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在某种环境里边，我们不得不就是做出一些妥协啊，撒个小谎。或者是我们也是否认一下主都可能的，就主就利用这个让我们光照我们自己，原来我们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我们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但是主不放过彼得， 就像主也同样不会放过我们一样。在主耶稣复活以后，也在一堆炭火的旁边，这堆炭火是主预备的。主耶稣问彼得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是不是问到彼得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彼得是很能说话的人，到那时候他说，主啊你知道，他只好这样说，对不对？所以他到那时候他这个话就有点不是那么顺了，但是也是主在这里做雕琢的工作，银子的网子的工作。所以到了那时候，主就说，你喂养我的羊，就是让给了他一个使命。什么叫喂养？怎么用什么东西来喂养羊啊？用主的话，是不是为主说话？所以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就说主给了彼得一个使命，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所以当我们为主说话的时候，我们就是主给我们一些使命。那这个主给我们的使命，像给彼得一样怎么样？所以当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从天降下来的时候，降在这个耶路撒冷，120个人就成了一个更新的一个教会建立起来。那在这之后，彼得一站起来，3000人得救，第二次站起来，5000人得救，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所以彼得为主说话是有一个操练的过程，我们呢也要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来学习如何来为主说话。那我们知道第三部分，我们再来讲教会里面神有一个心意，就是说要有专人为主说话，专门有人为主说话。这个就像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使徒们，他们彼得说我们当以祈祷传道为事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使徒行传，就是当这个使徒们，就是现在后来人越来越多了，那这个第6章，那第6章第1节到第4节吧，实际上就是因为人都增多了，说这个希腊化的犹太人呢，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天天在供应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啊，原来是使徒在那里管这个饭食。所以呢，弟兄们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7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个事情。第4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就是说使徒们就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这祈祷传道为事这个原文就是说，我们应当为话语的执事，或者是我们为话语的职分，我们专门是在教会里面为主说话，讲坛上的话，这个是专人的，专门的啊，这一点没有人能够否定啊。我们教会里面确实是应该有一些专门是在那里祈祷传道为事的，教会里面应该有一些人专门在那里判断真理的啊，这个叫祈祷 传道为师，或者说这叫话语的执事。话语的执事好像不太容易懂，和现在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就专门做话语的职分这样一个工作。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叫我们要人人为主说话。这个说话呢，是说劝勉的话，说安慰的话，说恩慈的话啊，说这个鼓励的话。当然也可以是有一些这个批评啊责备的话，从主来的这样的责备的话。这种话呢，这种机会太多了，对不对？现在在家里教孩子，你用主的话去教孩子，就是为主说话。在主日学楼下是吧，现在荣荣、翠叶、花丽他们在那里教孩子，就是为主说话，不是用自己的话去跟孩子说，而是真是有圣灵的恩高在那里教训教导孩子。这孩子一天天在主的面前成长，那非常的美，对不对？将来大了以后，他就会更多的爱主、亲近神，一辈子都受神祝福。啊，我们去探访啊，有病人啊，像这个有的时候，像那时候又看一个车祸，对不对？他们打电话来说，让我们是不是有机可以去看看？我们就到哈德福德 Hospital， 脖子颈椎断啊，这个没有信主了，那就是我们就去就跟他传讲话，讲讲传讲福音啊，讲讲圣经啊，跟他一起祷告，为主说话，是不是？这个有人去探监狱啊，像那时候这个金色什么冒险号。就是有一个偷渡嘛，不是到那儿抓起来了，到了那个纽约海的附近港口，后来就在纽约市那边就全让美国这个海洋巡逻队的抓着，抓了以后关在监狱里面去，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嘛，福州人啊，那许多的基督徒就去那儿去给他们安慰他们呢、啊，帮助他们呢、啊，传主的话。这个就是为主说话，所以人人都为主说话，人人都为主说话也有根据的啊。那天我跟维克福德他们弟兄姊妹讲，他们在那儿正好是要揪另外一个篇，就是大家都在说话，所以他们要说不能多人做师傅啊，这是圣经的话，雅各书上说不能多人做师傅也是对的啊，在这教会里面不能多人做师傅啊，这个祈祷就是话语的知识是几个人的，不能说大家人人都是话语的知识，但是呢人人都可以为主说话啊，所以这个他们就在那儿，正好是因为大家都要说话，是吧？那不对的，大家都要说话就不对了，但是呢人人为主说话，这是圣经上的教导啊。我们来看几处啊，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一章，今天看的圣经多一点哈，没关系。十一章十九节，使徒行传第几页？都翻到
134页
啊，134。哎，讲完我来换。
十一章。这个圣经
是真好，是哪里写的？十一章十九节，十一章十九节，我在念之前，我先来讲一下这个事情。因为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曾经给门徒们一个教训，叫什么呢？圣灵降下来以后呢，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们就是要在全地要做我的见证，那个地级就是世界了。那主那时候讲的呢，就是让门徒，不是说光是使徒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去做见证。那你知道这个人很惰性，谁愿意搬家呀，是不是？所以在耶路撒冷大家都觉得很好，一下子3000人，哇，教会聚会起了3000人，后来又一下子5000人，至少8000了，对不对？这人很多，大家都很温暖，大家就高兴的不得了，而且听彼得讲道，要你我在那个时候也不走了，对不对？谁愿意跑到外面去？但是神呢，不希望他们待在这个耶路撒冷，所以有很多办法。一个是饥荒，耶路撒冷大饥荒，一搞大饥荒，他们人都很多办法了。你要多搞大饥荒，快，我们把财政公有啊，所有的有钱的人，大家把钱拿出来，大家可以吃，所以好像还不是太困难。到最后是逼迫，就是把那个斯提凡打死，用石头打死，这一下子门徒就四散了。所以以赛亚书和诗篇上都提到，就是那个鹰呢，这个老鹰啊，住在那个山那个矮里面啊，就是很高的这个石头缝里面做窝的，什么别的动物都上不到那儿去。然后呢，那个小鹰生出来的小鹰啊，就慢慢长大，它老鹰就去采抓了东西来给它喂。等到那个小鹰要差不多要大了要飞的时候，老鹰啊就要赶那个小鹰，这个小鹰不肯飞啊，不肯飞，就是它那个扇那个巢啊，那个老鹰就扇那个巢，扇的那个巢，那个小的鹰就被扇跑了，扇跑了以后，小鹰也得要翅膀就在那扇，当然真是不行了，这个老鹰母鹰或者是公鹰都会在这个小鹰的下边接住那个小的岛屿啊。但是呢就是这样训练训练，慢慢小的鹰就能飞走，就能飞了。所以这个圣经上说，我现在神也扇这个鹰巢，就像老鹰扇这个小鹰一样。那基督徒都不愿意走怎么办？你看，就用饥荒，用这个逼迫，把这个基督徒都赶，等于轰出去了。这19节呢，你看，那些因斯提凡是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就是往外邦走嘛，就等于逃嘛。一走到那儿，你看他们就像什么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哎，就是说他人人都在那讲道，只不过是对象呢向那个犹太人讲。那不仅如此，还往下20节，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所以神在这里把他们轰出去，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完成主耶稣说，你们要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讲道，人人都要讲道。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有这个教会里边有话语的知识啊，有这个话语的职分，专门有人来为主讲道。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为主说话。 今天或许神将来现在还没有能够让你在讲台上讲，但是说不定将来会有一个恩赐让你在讲台上讲。姊妹也一样讲的，对不对？你姊妹在楼下不是跟孩子们的位置讲讲道吗？对不对？当然有人说这个提摩太后书二章那时候讲我不许女人讲道，保罗说的哈，这个讲道那个讲道和这个传讲是不一样的。就其实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也提到男人讲道应该怎么样，女人讲道应该怎么样，女人讲道要蒙头，这个祷告讲道要蒙头，那个讲道就是讲神的话，就是传说神的话，和那个传道祷祈祷传道为师那个道是有一些不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知道这里边的区别，就是所以我们一方面我就说了，教会的难处就是一方面大家都不愿意为主讲道啊，说不行不行我讲不了啊。我们包括在查经里面，我们要带查经，我们要真的学习为主说话啊。将来你们现在也参加了这个星期五的，将来也要慢慢学习带领啊。这个至于星期五星期一的查经都在参加哈，感谢主。我们就学习这样，要知道我们神给我们这个托付就是为主讲话。如果我们不为主讲话，我们的嘴干什么？我们除了吃饭不需要说话吗？说话是就是为主说话，那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当然我们也知道教会里边也有这个话语的知识，这个呢是神将来赐给我们有这个恩赐的话呢，我们就显明，我们就很好的为主去说。好吧，我今天我看就讲的挺长的，怎么一会儿就快一个钟头了好，这个我就说我总结一下。第一，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主的话真的在我们这些受十字架对付的人身上才能够成为一句合宜的话，才能够从我们嘴里出去。否则的话我们没有金苹果也不行，我们不是银网子，没有受十字架对付鞭子，我们的生命也配不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有。另外呢，我们也从彼得这个位置说话来学习啊，让我们不断的在神面前操练。那我们最后呢讲的是教会里边两种在话语的服事上，第一是话语的职分执事，那就是专门在讲台上或者说是做一些真理的判断这些方面这个服事的，这是少数人，其他的多数人都可以为主说话。但是为主说话的这个标准仍然是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我们不是说凭我们自己胡说啊，我们上次也讲了，凭我们自己说出来的就叫人死，因为我们自己里边的生命就是死的生命。如果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凭着主的去说呢，我们就能够叫人有生命，给人家以生命的功能。好吧，希望下个月或者三月份二月份三月份还继续，我们再来讲。好的，愿神祝福他的话。